命定为王。第十一章，最深的根源。某次我在预备讲章时，神让我看见一个异象。我看见一株生病的植物，每片叶子都代表每个特定的状况。真正吸引我注意的是，它让我看见这株植物的根。有些根埋得很浅，很容易被挖出来，不过主要的根却埋在很深的土里。当我们处理生命中的问题时，要从根源开始。神接下来和我分享的最有能力，他让我看见最深的根源代表魔鬼用来对付人的伎俩。神向我显明这真理，是因为他要将我从魔鬼对付人的策略中揭露出来。他要我将魔鬼对付人的策略揭露出来，好让他能装备百姓抵抗魔鬼的攻击。当我们处理生命中的问题时，要从根源开始。不管你种的是什么植物，当你看到植株的状况越来越糟时，若只是处理像树叶这类表面的部分就希望植物恢复健康，那就有点愚蠢了。要解决问题，必须直接处理它的根部。同样的，慢性疾病、忧郁症、经常性的恐慌、经济上的缺乏或婚姻的不协调，都像植物凋零的叶子。你可以把凋零的叶子清除，但不久之后又会有另外的叶子凋零。所以这一章我们要来检视的，就是基督徒所面对的某些问题，其根源到底是什么。当你能清楚认出并处理根部时，植物的果子与叶子，或是说外在的一切，都会恢复正常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根部健康，整株植物的其他部分也会健康。根源之一，压力。世人发现许多疾病的根源就是压力。美国著名医疗机构梅奥医院在网站上发表过一篇文章，警告大家压力能破坏身体几乎所有的机能，让人更容易罹患威胁生命的健康问题。我相信你也在报纸上读过一些文章，告诉我们压力会如何摧毁健康，导致许多慢性疾病。科学研究已认定长期的压力会导致许多状况，包括心血管疾病、高血压、高胆固醇、中风、突发性疾病、偏头痛、性功能障碍以及不孕。恐惧是比压力更深的根源。世人也指出，导致压力的根源是恐惧。他们发现在许多案例中，造成压力的原因都是恐惧。恐惧出现的形式包括发作、恐慌或持续性的恐慌，也可能导致长期失眠、经常性的紧绷以及心灵不平静。虽然恐惧听起来像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重要根源，但却还不是最深层次的。主让我看见比压力与恐惧更深的根源，他让我看见在属灵领域中最大最深的根，这根只能靠耶稣所完成的工作来摧毁。你想知道那根是什么吗？你想进一步知道比压力和恐惧更深更阴险的是什么吗？最深的根源是定罪。主让我看见最深的根就是定罪。这一切的开始就在伊甸园。第一个人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从那时候起，人里面有了良心。良心是内心能分辨善恶的部分。你的良心明白什么是正义，良心知道什么是罪，也知道犯罪必受惩罚。这也让人为自己的罪惩罚自己。在定罪感之下的良心通常会预期刑罚、惩罚来到。不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，都会受制于罪疚感与定罪。两者的差别在于，拥有耶稣基督与他所完成的工作的基督徒，能拒绝任何出于魔鬼以及自己内心的控告、罪疚感与定罪。圣经说，我们良心的邪恶既然被撒净， 我们就应该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备的信进到神面前。新译本。神所爱的各位，我们的心已被耶稣的宝血洗净，不再有邪恶。良心的邪恶指的是经常想到罪与失败，经常预期惩罚临到，同时也时常在定罪之下的意识。然而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现在能拥有被耶稣宝血洗净的良心，不再经常意识到罪，而是常常意识到我们是蒙赦免的。我们能常常意识到自己在耶稣基督里是公义的，就算失败时也一样。被耶稣的宝血所洗净的良心，不再只想到善与恶，而是时常领受基督的生命，让你能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备的信时常亲近神，知道神不会生你的气。定罪会夺走你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，但神的话说，敬拜的人一次得洁净，良心就不再觉得有罪。新译本。很不幸的，许多基督徒没有靠着十字架的大能来消除生命中的定罪，反而靠自己的努力做好事，做更多好事，想让自己不再被罪疚感与定罪捆绑。弟兄的控告者，这就是为什么定罪是最深的根，这是人无法靠自己努力来胜过的根。定罪要求你为自己所犯的罪与错误付上代价，但没有耶稣，没人付得起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一直讨论到罪疚感，以及罪疚感如何使身体产生一些症状，但这些都还只是表面的问题。虽然专家们发现罪疚感与定罪是根源，却没有任何方式能摧毁它们。他们无法看见人们面对的其实是属灵的问题，因为魔鬼天天阴险地用定罪来折磨人。在希伯来文中，魔鬼的名字字面上意思就是控告者，他是律法上的控告者，是定罪专家，总是指出你的错误与缺点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称魔鬼是控告弟兄的。就算你做对了，控告者还是会说不够好。就算水龙头漏水时连连不断的滴水声，魔鬼也会持续的控告你，不断给你定罪。魔鬼最大的成就就是不断在你的生命中带来控告，并且让你觉察不到。很多时候活在控告底下的基督徒甚至认为控告来自于圣灵，使圣灵要他们知罪，看见自己犯了什么错。这些基督徒开始让负面的想法影响他们，开始相信他们就应该觉得自己不够好，因为他们犯了罪，而且不配。所以魔鬼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你的生命中带来定罪，与欺骗的物将它遮蔽起来，让你完全想不到你活在定罪之下。我辅导过一些活在定罪之下的人，他们跟我说，牧师，我没有定罪的问题，我只是压力太大。我不否认压力本身是个问题，其实我有许多篇讲到在教人如何胜过压力，其中销售的最好的就是如何放手过生活系列英语讲到。我所要说的是，在很多情况下有个比压力或恐惧更深的根源，那根源就是定罪。控告者最有效的诡计总是令人难以察觉，这世界对魔鬼的作为完全没有解决方案，但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有。耶稣已完成的工作给我们能力，他为我们流出宝血，并且为了我们被定罪，好叫我们不再活在定罪当中。圣灵会定你的罪吗？但是牧师，我该如何分辨什么时候是圣灵叫我知罪，什么时候又是控告者在定我的罪呢？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，而答案也很简单。现在千万要注意，因为答案可以释放你。底线就是圣灵从来就不会叫你知罪，他绝不会来指出你的错误。我要挑战你去找出圣经中哪节经文告诉你圣灵来是要叫你 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，你绝对找不到。基督的肢体之所以活在失败中，就是因为许多基督徒不了解圣灵来，是要叫你知道你在基督里的义。就算你失败了，圣灵还是在你里面时时提醒你，耶稣的宝血不断在洁净你，这就是圣灵。你不觉得你根本不需要圣灵来指出你犯了什么错或犯了什么罪吗？你的丈夫或妻子在这部分已经做得非常好，就算是那些完全没有圣灵的非基督徒，他们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失败了，因为他们也有良心。你不需要任何人帮助你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，你早已知道，因为你有良心。当你失败时，圣灵会要你知道自己是公义的，而不会告诉你犯了什么罪。你不需要得着从圣灵来的启示才会明白自己失败了。然而，当你知道自己失败时，你确实需要圣灵来让你知道你在基督里的义。你需要他让你看见，就算失败了，在基督里你仍然是公义的。要在犯罪之后还能看见并且相信神仍看你为公义，这确实需要从圣灵来的启示。你可以说阿们吗？事实上，神在你生命中无止境的恩典与十字架的大能，只能透过启示才能明白。这就是为什么非基督徒永远不可能知道在基督里我们是神的义，这是你我的特权。只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被耶稣宝血荣耀的洗净的人才会明白了解圣灵的工作。牧师，那么约翰福音16:8怎么说？这里不是说圣灵来要叫世人知罪吗？我很高兴你提出了这节经文，让我们一起来看。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。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，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看见我。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约翰福音16:8-11。读圣经时，完整的了解前后文非常重要。许多人就是因为没有做到这点，导致他们对圣经有错误的解读。完整了解前后文的方法之一，这也是解读圣经的关键原则，就是弄清楚这节经文讲的是谁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6:8讲的到底是谁？他是在说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？当他说圣灵来要叫世人为罪、自己责备自己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他。我们很清楚看见耶稣指的是属世界的非基督徒。也要注意，在英文圣经中，圣灵叫世人知罪的罪是单数而非复数，这罪指的是不信、拒绝耶稣、不相信耶稣所完成的工作的罪。耶稣为全世界死，但这并不代表全世界就会自动得救。每个人需要自己做决定，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。生在基督徒家庭并不代表你会自动重生得救，就像不是每个走进麦当劳的人都会自动变成汉堡，或是待在车库里就会变成一辆车。每个人必须自己做决定，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。所以圣灵来是要叫非基督徒知道一个罪，就是不信。但是若有人将约翰福音16:8单独拿出来看，他们就会荒谬地相信圣灵来是要叫基督徒知罪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我们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就能知罪，我们都知道自己何时失败了。若圣灵从来就不是要基督徒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，那他来是要叫你知道什么呢？耶稣说，圣灵来是要叫你知道为义，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。这里耶稣说的又是谁呢？很明显的，耶稣用第二人称的你们。他当时正在对门徒说话，门徒代表的就是相信他的人。从这里可以看出来，圣灵来 是要叫基督徒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义。所以，你是靠着自己的作为，还是相信耶稣才能称义？现在，你应当知道自己是因信称义。你之所以能在神面前称义，绝对不是因为正确的行为，而是因为正确的信念。因此，若你没有明白这点，圣灵就会来提醒你，让你知道因为耶稣基督你在神面前是公义的。他来是要叫你记住新约的主要条款，神宽恕你的不义，他不会再纪念你所犯的任何罪与错误的行为。圣灵是你的保惠师，他来是要住在你里面帮助你，不是要唠叨指出你犯的每个错误。大家都受不了唠叨，所以圣灵绝对不是要来唠叨，他来是要叫你时常想起你拥有永恒的公义，向义醒悟过来，不再犯罪。我遇到过许多传道人，对于教导基督徒在基督里是公义的都有所保留，因为他们害怕大家一旦明白这个真理就会放纵自己去犯罪。有一次我遇到一位牧师告诉我，在听了我的讲道后，他认真查看了圣经，确定我们的确不是因自己的行为而称义，乃是因为耶稣。但他也告诉我，他不能传讲这个，因为他害怕若基督徒知道自己永远都是公义的，就会放纵自己去犯罪。这真令人难过，因为让人能胜过罪恶的力量就在于知道你是公义的。若有基督徒在罪中挣扎，问题就出在身份认同上，他认为自己还是个肮脏腐败的罪人，因此他便会继续过着肮脏腐败的生活。但是当他越清楚自己不需要靠行为就能称义，他就越有能力活出公义的生命。你所需要的解答就在于正确的信念。今日基督徒仍在罪中挣扎，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自己是公义的。圣经说向义醒悟过来，不再犯罪，钦定版，意思是基督徒越是了解自己确实是公义的，就越能活出公义的样式。时候到了，该向义醒悟过来。请把这句话背下来，正确的信念带出正确的生活。请大声地跟我一起宣告，这是极大能的启示，不容错过。正确的信念带出正确的生活。要能明白这个真理，你必须先了解你眼睛所见一切受造之物都出于属灵的领域。神是个灵，他话语一出就创造出所有的一切。同样的，早在属于你的祝福实际显现之前，他们就已经存在于你的灵里。换句话说，你今日的生活如何，只是反映出过去一段时间隐藏在你内心的东西。所以，如果你希望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变，解决的方法不是改变你外在的现况，而是改变你的心，改变你所相信的。亲爱的朋友，不论你正在经历的软弱、失败与挫折是什么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一定在某部分有错误的信念。好好在圣经中寻找耶稣与真理，你所需要的解答就在于正确的信念。许多世代以来，基督之体总是活在挫败中，不断受到控告者用定罪猛烈攻击，因为他们错误地相信圣灵来是要叫基督徒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。今天就开始建立正确的信念，反复阅读这一章，默想我所指出的经文，让神的真理根植你心。当你知道圣灵是保惠师，是神赐给你，好叫你知道自己是公义的，你便能被释放得自由。在基督里，你就是神的义。正确的信念带出正确的生活。见证，这是我们教会一位宝贵弟兄的见证。在接受耶稣成为他的主和救赎主之后，他的生命有了极大转变，然而他仍在烟瘾中挣扎。他已有多年烟龄，每天至少要抽一包烟。他告诉我， 每次抽烟时他都觉得自己非常糟糕，觉得被定罪，也经常听见控告者不断的控告，你还敢说你是基督徒，你看你，你是个老烟枪，放弃吧，你根本不配当基督徒，你是个伪君子。他不断听到这些控告，越听越多，抽得越凶。他说他真的很努力运用意志力，想要胜过这要命的坏习惯，但就是做不到。他知道他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而他也真心想要荣耀神，但他完全没有能力。他开始定罪自己，准备举白旗投降。然而他听到我讲到圣灵在他里面是要让他知道他是公义的，也听到我说只有他越相信自己在耶稣基督里是公义的，就能活出他所相信的，所以他每天开始宣告在耶稣基督里我是神的义。每天早上起床，他会看着镜子中的自己说，我眼前的这个人是公义的，就算他受不了诱惑点起烟来，他还是会宣告在耶稣基督里我是神的义，即使现在神仍然看我为义。这位弟兄真的相信自己是公义的，不是因为自己的好行为，而是因为耶稣为他所做的。当他越是相信自己是神的义，尼古丁对他的影响便慢慢消失，他开始得着超自然的力量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大大的减少烟量。当控告者说你是个伪君子，你还敢说你是基督徒，他便会用圣灵的声音来取代，你在神眼中是公义的，今天神看你就像耶稣基督一样。圣灵的声音越来越大，直到完全盖过控告者。这位宝贵的弟兄终于不再听到控告者的声音，开始只听见圣灵称他为公义的声音。有一天当他起床时，所有烟瘾完全消失了，哈利路亚。他只是单靠每天相信圣灵的声音，看见自己是神的义，就完全从这毁灭性的习惯中得到释放。他衷心地相信并宣告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，这样的宣告将力量释放在他的生命中，使他对香烟的渴望完全消失。亲爱的朋友，这是何等大能啊！他的恩典胜过你的瘾。如今你是不是被某个瘾压得喘不过气？可能是烟、色情、酒精、毒品或是赌博。亲爱的朋友，不管是哪一样，神的恩典胜过你生命中的任何瘾，他的恩典能吞噬你的瘾。今天就是你的自由的日子，今天神就要从控告者所发出的一切谎言、罪疚感与定罪感中将你释放。现在我想要跟你一起做这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为十字架感谢你，我感谢你，因为当你为我死的时候，你的宝血已将我生命中所有的不义已与一切的罪都洗净了。你是我的主，我的救赎主，我今天把所有的瘾都交给你，我已经受够了控告者不断的攻击与定罪。今天我宣告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是神的义，圣灵在我里面，要我知道我是公义的。借着圣灵超自然的力量，我每天都会记得自己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义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当你开始相信自己不是靠行为而称义时，控告者的声音就不能再主宰你的生命。我期待听见你的见证，看看神如何释放你，让你不再有成瘾的问题。你在本书最后可以找到我们的联络方式，写下你的见证寄给我们吧。亲爱的朋友，时候到了，该向义醒悟过来，不再犯罪。正确的信念带出正确的生活，要相信自己是公义的，你必然会开始活出公义。定罪虽然是最深的根，但今天你已经找到解决的方法。但是因着相信自己借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公义，基督徒要面对审判吗？透过约翰福音十六章的经文，我已说明圣灵来是要叫世人非基督徒知道自己不相信耶稣的罪，但对基督徒，圣灵是要叫他们知道自己在基督里是公义的。今天有些基督徒相信圣灵在他们里面是要叫他们知罪，还要提醒他们神的愤怒以及他们将面对的审判，这也不正确。 我在前几章就已经说明，神对我们所有的罪产生的愤怒与审判，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时都已经临到耶稣身上，所以基督徒怎么还需要面对审判？当耶稣说为审判，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，他指的是谁？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？两者都不是。经文讲得很明白，就是世界的王。谁是世界的王？世界的王就是魔鬼，就是那控告弟兄的。当神创造亚当夏娃时，他将掌管世界的权柄交给他们，但是当亚当犯罪时，他将这权柄交给了魔鬼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活在堕落的世界中，我们看到身边有许多疾病、战争、地震与洪水，这些都不是神的作为，而是魔鬼的作为。耶稣来不是要毁灭生命，乃是要拯救生命。你在这世界上看到任何毁灭性的事，都是世界的王做的。但你知道吗？他在这世上的时日不多了。我们离耶稣再来的日子已越来越近。哈利路亚。亲爱的朋友，我在本章中看到圣灵来是要，第一，让非基督徒知道自己不信的罪；第二，要基督徒知道他们不需要靠自己的行为就能称义；第三，提醒我们魔鬼在十字架上已受到审判。这就是正确分解神的话。若基督徒读圣经却无法正确分解神的话，不知道神到底在对谁说，混乱便会产生。神的话写下来是要叫我们得益处，但不是每句话都是写给我们的。圣灵绝对不会称你是假冒为善的，他也不会说你算什么基督徒。这些都是出于控告者，他的策略就是用定罪来攻击你，让你自己觉得不配进入神的同在。圣灵是保惠师，他来是要安慰你，在你每次失败时引导你回到耶稣的十字架前。他唯一会做的就是要你记得自己在耶稣基督里是公义的，相信你在基督里是神的公义，并享受临到义人头上的祝福。神所爱的各位，今天就相信你在基督里是神的公义，开始行在没有定罪的自由中，因为基督已经为你付上代价，好好享受神所赐下临到义人头上的祝福。